今天是2026年1月7号周三，先回答官网的问题。第一个问题，61楼，西瓜这位说社会的人性都不太好，他坦诚相待的时候会受到伤害，所以有点迷惑，我没有这个智慧，怎么样才能有智慧平衡好呢？就是社会上怎么混，这个问题吧。先从业的角度来说，一生的命运你就看他基本上都已经给你安排好了，然后呢你精进修行持戒布施，精进禅定智慧这些啊，你都尽量做到，有大愿还有修行戒行善行都有了，那么至少你的命运是受保护的，至少佛菩萨会保护你，所以不用太过担心，因为这个人的信心一种是来自于自己的那个能力上，但是你现在觉得自己没有智慧，说明你的自信不能来自于你自己，那就这个信心不能来自于自己，那就只能找外来的某种更高维的存在吧，那就是神佛吧，佛菩萨，你只要满足他们的要求，那么佛菩萨自然保护你，他会给你兜底。其次更重要的一点是，修行人是以被动的心态来对待生活的，事情来了那就认真做，什么苦难来了那就忍着就可以了，而不是主动去招惹什么事儿。你说，每当坦诚相待的时候，你是主动去招惹人，或者是主动打算和人建立什么关系，这样主动出击的话，可能会有不太好的结果。我们都说什么，君子之交淡如水嘛，你和周围的人也一样，不要过度的主动的去和他们试图建立什么联系，你就静静的待着，做好你自己的事儿。人家来找你的时候呢，你还要给自己设定一些个边界。有些人是自来熟，我们所说的自来熟就是假装和你很亲近的样子，一下子开始进入你的生活，那你自己要划定好界限，什么事不能跟他说，有些秘密不说，什么工资收入啊这些不说，你的家庭情况啊不说，还有也不需要和人一起出去玩啥的，一起玩这种事情只能是在小学中学，高中到大学啊这个程度还能交的朋友，他们是可以一起玩的，因为那个时候的孩子们还是没有那么太多的功利心，纯粹的以感情和喜好来一起建立的这个友情，这个所以长大后呢基本上就交不到朋友了，到大学之前还能交到朋友，之后呢能交到朋友那都是很稀有的事儿，大家都是用社会的那种功利心去看待人际关系，多多少少都有这个功利心，所以就所谓的他们所说的交朋友都是在自己圈子里找一个资源互相利用，有互相帮助的这些人才算得上是朋友，所以你没达到那个境界那就进不了他们圈里，那你这个圈子里你交往这些人也都是只能说是泛泛之交吧，所以就不要对人际关系抱有什么太大的奢望，有哪怕是对家人亲人都是一样的，亲人都是只是比外边的人有更好的更近的姻缘的人而已，缘分更近而已，都是陌生人，你这么想就可以了，你但凡对他们有什么奢望，有所执着的话，你放不下这个关系的话，反而会被他们所牵连，或者说就是被拿捏，你怕失去那就被那个东西拿捏你，人也一样，你怕失去和谁的关系他就会反过来拿捏，除非人家本来也是道德高尚的人，所以周围你就认为你是最道德最高尚的人，所以呢作为一个修行人，我们可以允许对方先伤害我们一次，但是不会有第二次，这个一次也是有限度的，人家跟你借钱比如说拿钱来说，我有这么大的收入我可以借给一个泛泛之交5000块钱那可以，但是过了这个我就不借了，这么你自己划定这么一个界限，然后不要管人家怎么说，还有什么出来玩这种事情，别人要带你去玩还是你打算带他去玩，你可以划定一个界限，什么娱乐可以一起玩，再过的有些人玩的很花或者很过度的这些就不要去了。最后呢还是那一句，经历过社会的毒打才能成长，你现在可能太年轻了，没经历过毒打，那只能是靠很多事情就是靠这个经历用经验来了解的，不是靠书面来了解的，社会本来就这样。我也一样，以前上山之前以为那里边是很好的环境，当然我去的环境还是相对好的，我也去过一些很复杂的那种寺院，里边是勾心斗角什么反正事儿很多 我是愿意去修行人多的寺院，大家都静静的修行，这是最好的。但是呢，也有些寺院它是面向社会大众，要传法布道，然后就有很多那个什么居士啊、菩萨们呐、一直来来往往。寺院里和尚之间，也是相互之间也有勾心斗角，争夺一些个名利啊，这些都有啊。世界哪儿都是江湖，所以保持自己的真心是对的啊，初心是好，这个可以。但是呢，要划定好界限。然后呢，不要去主动招惹什么事啊，就是被动而活。然后划定界限，然后相信佛菩萨会给你兜底啊，这样这三条哈啊，记住就好了。62楼，天生无才。人在离世时，自己是不是很痛苦？大部分人是很痛苦的。作为守在身边的亲人，怎么做才如法？那多念经或者做功德回向给他，只能这样了。人家不信佛的话，那更没什么好帮的了。那只能做功德回向给他，念经回向给他，也只有这样了。承受痛苦是应该的啊，谁叫咱们在轮回当中沉沦呢？那应该承受痛苦，说不定痛苦之后就开始有了处理心了。还有就是家里有老人的朋友最后平时也是多说一些关于死亡的事儿，或者说死后的世界的事儿虽然就算老人不爱听，也是时不时的提一下让他知道这个死亡是最后的结果，肯定会到来的这个终点站不要一直拒绝谈死亡，这个对老年人来说反而是更不太好他们一时之间遇到一些事情或者突然病重了，他自己反而受不了，精神上打击更受不了所以平时就打预防针，这是好事啊。63楼小学生。这位说，如果达到高级禅定时，是什么都能感知到，也可以感知到身体吗？身体是初禅入定的时候，身根的触觉会暂时吸附暂时熄灭这样的话就感知不到身体的存在了。气住脉停，三禅可以脉停，四禅可以停止呼吸。你到了那个境界自然而然就知道了，而且从二禅开始可以定中，可以出身体离开身体，但是身体还是活着的。第二个问题，有人专心投入做事，有的时候就会听不到外界声音，从禅定上看这是好的现象吗？你把第一本书和第二本书好好看一看，我发现你提的问题都是理论都已经讲好的，你都不好好去看，不好好学习。你先把理论都学通了，然后每个境界是怎么样的都了解了，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从禅定上看是好的现象吗？那看什么境界了？我们注意力很散乱的时候呢，把注意力专注到一点就可以进入到心流的状态。现在说心流这个词是西方来的，就是专注到一点的时候，你会屏蔽掉外界的一些信息。比如我专注的打游戏的时候，我就沉浸在游戏当中，我外面什么声音我都听不见。这样是在针对于那些注意力散乱的人，文字妄想多的人来说，你的这种心流状态是很舒服的，很专注很舒服的，脑子因为很专注到一点了嘛，否则就文字妄想注意力很散乱，就让人很脑子很累，但是你这样专注到很舒服。但是呢，这个境界再过了一个境界，就是注意力本身也是痛苦，也是这一种烦恼，所以从三禅往下看的话，这个也是烦恼，所以得灭掉。你现在问的问题是没有把这个每个境界都有什么这个搞清楚，所以上下都是混乱的问。当这个注意力专注到一点的注意力也开始慢慢减少小到一定程度之后，你后边这个全方位感知的这个分别心就会开始觉醒，用它来感知的时候呢所有的感觉会同时都能关照到这样这个时候才是到了真正的禅定关照的那个境界。在这之前用观的法专注到一点的时候呢你最多能进入初禅初禅也是不关注到身体上的话也很难进入那种真正境界的初禅，因为是初禅要灭掉下山根的境界下山根至少暂时吸附，但是你观呼吸或者观丹田，那不是已经有了触觉吗？这个身根触觉还在吗？那就进入不了如果你说如果是菩萨境界的人，是不是做事时也可以时时观察到周围环境和声音变化，又不耽误做自己的事？不是，菩萨如果是不在定中开始做事的话，会很专注在一点上，是屏蔽掉外界的，只专注于这一点上，这样才能专注的做。做的时候，既然你不在定中开始专注做事了，那肯定是在调用注意力，你要把全部注意力放到这里，不去分散这样的话就可以专注做这个事了如果说 你在定中，定中那就是另一回事，那不做事了，身体就不做事了，静静待着呗，这个时候是可以全方位的关照。下面问题，修道没有情绪是一种什么状态，需要几参可以达到？你看你还是没看完所有书啊，到了四参才能灭掉一切情绪啊，没有情绪的时候呢，你的阳神会爆炸式的扩张，我也只能这么告诉你了啊，什么状态我也不知道啊，你自己理解吧哈，我也只能这么说了啊。这种没有情绪状态和麻木的区别是什么？你到了那个境界就知道了啊。你说的麻木，我想知道你说的麻木是什么啊？没有情绪，那也是回到了非常理性的状态，绝对理性的状态。什么事情都是你想到的事情，你只要心里想到，你就知道答案。别人在做什么，你的阳神可以覆盖掉的话，他的想法你都知道。是真的一点都不会悲伤不会生气吗？在那个定中是没有情绪的，那就没有悲伤没有生气，还是偶尔也会生气，但是不当真，那不是在定中。已经修到四禅的人，如果长时间不修行，回到生活当中也会生起一点情绪的啊，但是他可以马上觉知，也不会被这个情绪所左右啊，因为情绪还算很细微，所以平时也是如果觉得自己在起情绪，就会马上去抓这个事情，思念阿弥陀佛，继续抓着这个情绪走，那样的话哪怕这时候你的情绪就不会变得更多了。也可以选择主动生气或悲伤，可以演，如果你已经把情绪都灭掉了，你可以演出一个有情绪的状态给别人看，要不然别人真拿你当傻子了啊。所以不生气但是故意演出一个生气的状态，好让他知道你也会生气啊。菩萨慈悲心也是一种情绪吗？不是。是一种主动生气的情绪吗？不是。下边什么关于什么什么乐的问题，我都说了不要拿热来判断什么禅定境界，这个禅定是什么境界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最初的欲界定是没有文字妄想啊，暂时不起淫欲，能装盘保持两个小时，身体不痛就到了。你的那个时候你的心态什么我不说，你自己去体会啊。这个时候还就一般来说啊，这个叫入境，心里很清净啊。然后呢，初禅什么下山根暂时吸附，能双盘能达到四个小时。二禅是下山根彻底吸附，然后呢，上山根是暂时吸附，暂时熄灭，你可以把它熄灭住。这个时候二禅，然后三禅呢，六根全部彻底熄灭，然后呢，情绪专注到一点上，一个思情或者移情上可以专注，长时间专注。二禅需要至少达到八个小时，三禅是24小时，然后四禅呢是可以3天以上，没有情绪，没有情绪，没有六根，纯粹的回到阳神状态，而且阳神会快速扩张，我只能这么告诉你了，具体里边是什么感受，你自己去体会啊。四禅舍的又是什么念？四禅舍的是情绪、注意力、文字妄想、淫欲，这些都没有了，舍了所有分别心吗？你看，你又开始问这些。没有好好学习的问题啊，分别心是在执着之上的，达到舍念清净只是没有了分别心，但仍有菩萨的是一种妄想，对吗？你还是去好好看看书啊，看完书再说吧。下一个问题，妙正居士，这位说第一次疼，梦见村妇给他水喝，然后就不疼了，第二次这是全身都疼，现在好像这个村妇不理他了。那怎么办呢？你自己也说了，你曾经杀过很多生小虫子之类的，你就想你现在消地狱的业吧，你只要这么想就可以了，痛苦总得要承受，总量是不变的，你用功德也好，修行也好，可以降低一定程度的强度或者时长，但是呢，它总得过去吧，就像《金刚经》里说的一样，修《金刚经》的人，被人什么侮辱啊什么的，看不起，瞧不起。那就当是消地狱业啊！你觉得现在身体疼痛，那就是曾经杀业的，感应或者报应，这么想就对了啊！越疼你就应该越升起，更大的忏悔之心，对那些曾经你伤害过的所有众生，升起更大的忏悔心，也发愿度他们，也再发愿，放生更多的生命来消这个业，还有把这些放生的功德啊、修行的功德都回向给你曾经伤害的众生，还有发愿度他们，这样就可以了吗？然后你实在六个小时实在不行，那修一修吧，中间修一段时间再来修行，比如说实在疼的时候起来活动一下，然后再半天后再重新打坐啊什么的。 总之疼到实在坚持不了就可以起来了，然后就心里烦躁也做不下去，那也就可以起来了啊，第二天继续啊，不要想着这一辈子能修成什么阿罗汉啊这种境界啊，你就每天坚持修行啊，把功课做完这就可以了啊。还有哦，佛菩萨帮你一次也说不定啊，未来还会帮啊，但是呢佛菩萨的帮忙是外边，他并不是你的实际修为，所以他来了那就好事，不来了那也算了，不用强求哦，你各自己该承受的自己承受啊，这样佛菩萨更愿意帮你。佛菩萨不帮那些个整天就想着求佛菩萨让他全部帮他解决问题的这种人反而不帮，你自己做认真做，自己全凭自己的努力去解决，但是呢实在解决不了的呢，佛菩萨会帮你一下啊。下一个问题，彩虹糖啊，奶奶被你姑姑骗了15万钱，是这个意思吗？那看什么情况吧，你奶奶有几个孩子，还有一直都是你的爸爸你的父亲在照顾还有他有多少钱。如果说你奶奶的钱够他们所有人每人都能分到15万，那就当时先把那个遗产给他了啊，这样就可以了嘛。如果说只有15万，而且孩子也只有2个还有就是你爸一直照顾，那么这钱应该是你爸的，谁照顾就是谁的啊，可以拿出一点给你姑姑这是奶奶的她的心愿她也可以立遗嘱啊。但是呢一般来说都是那个赡养父母的人应该得到。还有你奶奶呢现在是90多岁，那就看她怎么想了，你问问她，你是不是一定要想把钱拿回来，这个不能完全的这个和稀泥似的让她一直忍着啊。就你姑姑说怕你爸把钱卷走，那是什么意思？一直都是不是你爸在一直在照顾他吗？那纯粹就是找托辞的呗。如果说你的奶奶是一直都是在几个孩子之间来回的走，这样的话又是另一回事啊。咱们就假设啊，你爸爸一直在照顾你奶奶，所以最后去世了，这个钱也应该是你爸拿大头。那么你去劝奶奶，奶奶怎么想？如果她一定要想要把钱拿回来，那就该打官司就打官司啊。可能打官司的这种钱可能是15万里可能至少2-3-4万，有可能5万，甚至有些大官司是一半的钱都当做律师费拿走的。所以看情况啊，先跟你奶奶好好谈谈你的奶奶是什么意愿。现在不是跟姑姑谈和跟她的孩子谈，不是这回事。他们既然拿了钱不还，那就是已经打定主意了，不是你能说服得了的。所以不是跟他谈，而是跟你奶奶谈。如果你奶奶一定要打官司也要把钱拿回来，那你去咨询律师，看看律师怎么说，钱怎么付，然后都需要什么证据。还有你要替他打的话，得找奶奶写个什么委托书啊之类的，这个都按照程序来走，然后在公堂上要回来。还有说你奶奶快90了，生病钱不够用。说实话啊，你现在这个年纪你去医院多，医院也不会给你说做什么更那种深入的治疗的啊，基本上也就这样了，所以也不用担心去医院花很多钱啊。所以现在重点还是你奶奶的意愿，你奶奶愿意把钱这样啊舍掉那就好她不愿意舍你也不能强求她一定要这么做啊。你现在不是说服她一定要这样做的时候，而是你得替她解决这个问题，她想要回来那就帮她去打官司，到时候要不回来那你也尽力了啊，她也没啥对你好说的。如果要回来了那可能会缩水，但是没有关系啊，要回来就要回来。还有这样的话可能和姑姑他们这一家算是彻底闹翻了，那也没有关系啊，这他本来就是那样的人嘛，他连老人的钱都敢坑，那还有什么值得继续交往的必要呢，是不是啊。还有如果你爸爸一直在照顾你奶奶，那么这个钱的大头就是你爸爸的所以你爸爸也有这个义务去保护这个钱你跟你爸爸也谈谈吧啊。道心67楼经常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位置也知道这样不好那是因为你上辈子可能伤害过别人所以他们的恐惧心现在反映到你身上。如果一个人从来不去伤害人也就不会怕不怕被别人伤害但凡那种被害妄想症那都是业障很重的人。所以你按照你说的忏悔诵经磕头打坐思佛让自己内心充满阳光这个修法是对的，先好好忏悔然后度那些你曾经伤害过的人。还有我一个修行人 虽然说我们众生平等，那既然你现在开始修行了，那你就把自己放在比别人高的位置上去想。以前看一些个什么情感类节目啊，那些个说的女人一旦结了婚就把孩子这个把丈夫当作孩子来看，这样你就没有那么多麻烦了，或者没有那么多痛苦了。你老是把自己放在比丈夫低的地位，然后向丈夫不断的索取，因为你当你索取的时候就是已经低的地位，自以为是你在高位上指使别人，实际上是你已经落入到低的地位上，你在索取的时候就是低的。这个很多人误以为啊，自己丈颐指气使对丈夫指来指去，这样是好像自己是身份高，实际上你在跟他的关系上已经处在低位了，无所求的时候我反而是更高位的，舍的时候是更是高位，你愿意舍的时候是更高位啊，平等的时候呢是应该是相互之间都无所求，这个时候才能达成这种合作的状态啊。如果是你自认为你是向丈夫不断的索取，而是这是应该的，那你已经把自己放到更低的位置，就像宠物一样啊，宠物每天像主人像要吃的，还要主人陪伴他出去遛弯啊什么的，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人也一样啊，你自己把自己放到受害者的问题立场上，这个时候已经是把自己放到低位上啊。你愿意更舍的时候呢啊，你来到这个世界就是给这个世界带来阳光，带来正法啊，希望来渡人，这样的心态对待所有人的时候，你就可以理解他们的那些激烈的想法吧，他们恶劣的或者贪婪的想法你也能理解，你能舍得呢在你自己能承受的范围内稍微舍一下，哪怕受到伤害也是在你承受的范围内就忍一下啊，这样想就可以嘛。然后呢，后边发愿的问题啊，你说的对，这个也算大悲心，大菩提心吧，大菩提心，你照着这么念也可以，你度所有和你有缘的众生，这样就可以了嘛。愿我速度一切众，这句里包含的不只是有缘众生啊，所有众生都算，就像圆觉经里说的啊，要度尽虚空一切众生啊，这样的观念是一样的啊。68楼水清秋月现啊，这位说今年55岁，打坐单盘有十多年，勉强双盘，单盘坐45分钟。哦，你十年的功夫，十多年才打单盘45分钟啊，这也太懒惰了吧。这哪有，说真的啊，我还没见过打坐十年都是单盘45分钟的人。一般一两年都能达到双盘一个小时，有些人哪怕你没有这个程度，那单盘一两个小时都是能达到的啊，单盘比双盘要简单多了。那么你现在因为痛所以不想修，那就不修了吧啊，那只能维持这样的状态了。然后呢，你也不用，你既然不修，那也不用求什么往生啊，什么修行达到更高境界，那就不求呗，那就维持这样的生活就过了嘛。你又想在修行上整得够呗，那就应该敢于承担这样的痛苦才对。心里先把这样的痛苦当作修行的一个坎儿来想，而不是把它当作一堵墙。坎是可以越过的，墙是越不过的，你碰到墙那就回头啊，那就只能这样了，那就继续轮回吧，那还有什么办法呢，是不是啊？你愿意往前走，那就承受一下痛苦，好好修行，从磕头打坐念佛全部都来啊，不是膝盖疼了就那样。你看这回看我讲这个楞严经里边也有人啊，人家爱睡觉，佛就斥责他，然后他就发愿啊，以后开悟之前绝不再睡觉了，然后就一直修行，修到眼睛都瞎了，然后佛又教了他的一个法，然后他就开了天眼了，不需要用肉眼来看世界。你没有这样的觉悟的话呢，你在修行上那只能是连原地踏步都不行，有时候就只会退步了，因为人不但会衰老嘛，身体会越来越差，而且你的习气也在一直增加啊，不修行的话习气还会增加，业也会越来越多啊，那只能是越来越退步了，等你这辈子的福报消耗完了，那只能往下走了啊。那实在不行那就多积福报吧，那修行就放了，这多积点福报啊，有钱就多布施点钱啊，要么去寺院里当个义工，多做点无畏事，对情绪上的布施啊什么的啊，实在修行上实在不愿意，那就去多积点福，那也算是至少保证了有福报，那下辈子还能也是一个人吧，至少能保证投胎成一个人，还能投胎到一个环境稍微好一点的世界吧啊。69楼上官怎么托梦至少也得到4禅，三禅还不够，因为三禅你带着你的情绪是难以改变他梦境的东西，你要进入别的梦境，首先你得知道他的梦境吧，你不知道你看不见他的梦境怎么办， 那你也进不了啊。首先，你的意识、你的阳神可以覆盖对方，在他睡觉的时候，你的阳神覆盖掉对方，然后观察他的心，他意识里的产生的妄想，你观察着，然后才可以切入进去。这个哪怕四禅也不能创造一个完整的梦境，这个是有点难度。但是他在做梦的时候，可以稍微改一下啊，发一点信息过去，这是可以做到的。第二个问题，一对搭档，一个人投胎的时候，另一人在干嘛？菩萨的话，他是超越这个世界的，菩萨的意识里已经没有世界的分别，所以他可以同时在极乐世界和娑婆世界，或者说他的意识覆盖掉了这两个世界，所以不管去，也没有什么去哪里不去哪里这个说法哈，也没有什么去看着这个不看着那个，他只是和搭档保持着一种联系吧，他一直观察着，不是天天守在那里啊。只能说是在意识里一直观察着哈，然后观察着让防止他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下一个问题，七世楼印龙，这位说，我预感到他们中有人将来会问我的老师是谁，这套法叫什么？到时候我能提您的名字并说您是我师父吗？能说这套修行法门叫净土禅吗？这个就叫净土禅了，你可以这么说呀。师父，这个你就说你自己心里那么想啊，但是没有那个什么仪规啊，没有正式的有拜师的礼，所以说不定人家不那么想啊，你就那么说就可以了。你心里这么想，你是愿意跟着这位学的啊，你相信这位说的话啊。至于有没有这个缘分正式完成这个拜师礼，这个没有，你这么说就可以了。如果没有人问我是不是也最好主动啊，没人问就不用说吧。没有人问就不用说，但是呢，如果人家问的问题开始多了啊，比如说问个两三次，你就按照上面的你已经理解的来说，如果问的开始多起来了经常问，而且开始在一些生活上的一些业的方面也开始问，那你就把书介绍给他，让他自己去学啊，因为这个问的问题多了的时候，你再继续回答的话，他们就开始以为这就是你的法。然后就把你当做那个了那你就有些时候就变得被动的，貌似就形成那种欺骗的那种行为吧。所以你自己把握好啊，把握好这个度啊。问到什么时候呢？你就是适度的把这个问题难的问题就推掉啊。这个说你自己去看书啊，这个人已经写好了书，你自己去看书找答案啊。你自己还没有悟到这个程度，这样推就可以了哈。下一个问题，71楼无尽，这位问，意识的结构这一块有没有哪部佛经中有提到类似的结构或者有相似度的说法呢？你去看唯识就够了啊，唯识很复杂，你慢慢看啊。这个文字妄想、注意力、情绪、分别心妄想，这是按照我们的语言，现在能理解的语言，就高度凝练出来的啊。你找佛经的话，估计要找很多佛经，有些佛经只讲菩萨的妄想境界，像楞伽经已经讲完了，他讲的就是菩萨的妄想。然后分别心呢，有些佛经点到了，但是他不拆开来讲，像《圆觉经》里提到了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什么，但是他只说这个是，这个是从凡夫的境界往下可以往上啊，凡夫的境界可以往上理解的那个程度来解释，也没有说他分别心怎么产生的。然后《阿含经》里有注意力啊、情绪啊这些提到了所以这个你要找的话，要看很多佛经最后凝练出来这样的一套这个。你自己想看的话就花很长时间了。还有唯识也是相当难的啊，就唯识里边有百法这种说法啊，意识里有一百种元素啊，你每个都有名字，每个都有内容，它大可以分成五个还是什么来着你自己去慢慢去搜索吧哈。下一个问题，听觉神经是耳根还是耳屎呢？神经它是不是细胞，细胞是不是物质，物质那就是耳根，耳屎不是物质。耳朵的见闻性啊，闻性这个也不是物质，只有尘才是物质啊。耳根也是，这个耳朵神经也是尘，外部的这个尘组合而成的啊。所以说听觉神经还算耳根，还属于耳根。耳屎呢是纯粹的心理活动啊，对，就是意识层面上的，没有实体的哈。下一个问题，72楼，超猫123，同性恋是什么因缘，怎么设计的？不是我们设计这些事情，是他们的业、他们的习气导致的他有这样的男性的淫欲，这个习气还带着，但是他造了 一些一个业导致这回堕入到女生当中啊，我就说是堕入吧，就是男生到女生这个是稍微往下堕的。一般男人的时候你玩的花和很多女人有个关系，那样的话也大概率会堕入到女人的。所以呢我就说他堕入啊，并不是说什么歧视什么女性的这个说法。然后呢堕入的时候呢，你这个男性的这个淫欲还在，还维持着那个淫欲，那就变成了女性在女性身体上追逐男性淫欲，这样就变成同性恋了嘛。女人也一样，女人也可以投胎成男人，但是呢她有这个女性的淫欲，那就变成同性恋了。为什么现在同性恋比过去多并不是变多了，而是把它拿到台面上开始说了所以才有，一直都有的，这个有一定比例，这个你网上查的话，同性恋男女都这个比例一直是在的，从古到今都有你看历史上最早的那个同性恋记载应该是魏国的龙阳君吧那个男同性恋一直都有只不过中国呢他不去过度的宣传这个事儿，也不把它拿到台面来事为什么？因为这样对他们是更不友好的这个很正常，这种事情很正常，一直有大家不把它拿到台面来说，这样对大家都友好，一旦你开始把它拿出来说反而变得不友好了开始出现更多的矛盾了另外西方有很多性别是怎么回事那是他们的事我不管他们自己的设计什么的，而且这个世界也是妄想分别执着这样往下发展，那么你给他贴更多的标签，制造更多的分别，那是堕落呢还是往上走呢？你自己应该能判断吧这个从他们那帮人尤其是那个民主党背后的那这个那是什么呀，犹太人他们搞这个事儿，就是要把这个国家的人都给拆分掉用各种标签把他们主体民主都给拆分掉，不能形成统一的可以进行革命的程度的那种联合起来的力量这是他们的想法下一个问题，南川和藏川没有比丘尼，是不是他们那边正法五百年，为什么就汉川有比丘尼？你是上哪里听说南川藏川没有比丘尼？我现实里看到过女喇嘛，而且也看到过越南什么南方的泰国这些个女性出家人你是在哪听说的南川是没有比丘尼的？我在网上搜了一下藏传佛教有比丘尼叫觉母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八世纪吐蕃时期，藏王这个叫觉松德藏嘛，是他的王妃，成为第一个比丘尼，受莲花生大师的剃度受戒还有南传呢，这个越南的女和尚我见过，比丘尼见过，还有这个泰国也有比丘尼泰国你网上查的话，越南和泰国是有的，还有斯里兰卡和老挝这两个国家是没有比丘尼的有女性出家试图受戒或者以这种方式去生活，这样的人有试图去受戒，但是没有官方承认的就是没有官方承认他是一个出家的，没有这样的，就是他在寺院里穿着一些类似于修行人的衣服在那里生活这个有，但是呢没有完全的官方承认的那种出家这两个老挝和斯里兰卡是这四个国家应该是南传比较生性的国家吧，还有缅甸那边也没有官方承认的比丘尼大概这个情况吧如果你去看的话也有的人看上去是比丘尼，但是官方不承认，也有的地方是直接承认的还有这个比丘尼，这个是从大爱道比丘尼那个从开始的佛在世的时候，就是佛依摩波奢波提开始传下来的，所以南传一开始也是有的，后来这个女性地位一直低于男性不让女性出家，这个是社会现象不是佛制，那个时候佛制佛定的佛制是允许女性出家的，所以南传早期也是上座佛教早期也是允许女性出家，后来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就开始不让女性出家了，因为要抬高这个出家人的这个身份这也是社会性问题并不是宗教问题还有你说的正法多五百年，这个主要是看主角文明的主角，现在中国是主角，所以看佛法在中国怎么传看这个时间段，而不是看那些南传藏传那他们是配角，现在已经是配角。下一个问题，73楼激情262626小孙子9岁，胆子很小很小，还有不爱学习，怎么改善这种情况？我做什么能帮助他有改善呢？我念佛号还是念咒给他回响比较好呢？ 具体怎么回想呢？是回想他的冤亲债主，还是回想他胆大一点，要学爱学习？他自己如果念大悲咒心经应该怎么回想？如果让他自己念是最好的啊。你想让他聪明，那就念虚空藏咒吧，虚空藏菩萨的咒语。还有一般是孩子胆儿过小啊，你说胆小那肯定是比正常孩子还小吧，通常小孩都胆小，但是你居然强调他胆小，那就我们就认为他比正常人还要胆小。还有不爱学习，对，不仅是不爱学习，而且在学习方面几乎没有天赋啊。一般如果是那这样情况下，可能是这个孩子就是从畜生道上来的，或者鬼道来的，因为那边的众生，鬼道众生或者畜生道众生通常都是胆小而且不爱学习啊。那边因为那边没有什么正规的学习嘛，通常在人道已经轮回的人，起码的这个知识是有点的，所以在学习方面有点天赋啊。所谓的天赋就是上辈子学过的，你学得快所以叫天赋。还有就是对学习不那么抵触，在人间生活过一段时间就知道啊，你不读书在这个社会上混不下去，所以一定的程度还得需要读书的啊，他都会有这样潜意识上的认知。所以说一个小孩子又胆小又不爱学习，那可能是下边上来的，那么就应该多给他培植福报啊，先不管他的什么冤亲债主问题，而是先给他回想，让他多有点福报。他的冤亲债主是他的业，由他自己去扛就可以了，你现在不需要为他做什么。现在是如果你说他现在大病啊什么的，这个就另一说啊，这只是正常健康的孩子，那就先给他积攒福报吧，你就都回想给他就可以了。不管念经也好，念佛还有念咒也好，都是小孩子的话最好还是念地藏经回想给他，还有平时有空就带他一起念虚空藏咒语啊。还有那个所谓的胆大一点，这个是胆子小，这个也是和他的前世的业有关系。通常造了很多恶业，让其他众生感到了恐惧，那么反过来这样的人就会胆子小啊。所以这个呢就先就不用管了，先管学习的问题吧，好吧。下一个问题，74楼灵山一笑。第一个问题，双盘各到小腿，这个很正常，都是这么过来的。坚持一段时间，慢慢就过去了。像我腿的这个小腿这个硌的压的地方都是有变成了黑色的印记了，它已经颜色皮肤的颜色都变了，变黑了，一直就这么坐着嘛，一开始都是疼的，后来坐着坐着就不疼了，但是它压住的地方就变黑了，皮肤都变黑了。还有像膝盖啊，常年磕头膝盖也有一些地方啊，中间这个地方有点黑啊，这个很正常，你不用管，继续打坐就可以了啊。如果是你的这个姿势正的话，姿势正啊，就是盘得高一些，姿势正，那疼一段时间，然后再主要是你身体再瘦一点，腿细一点，那就过去了。第二个问题，身体抖动的问题也很正常，这个以前也说过啊，人身体本来就有这个好动的习气，所以你不试图去控制它，它打坐的时候也会自己乱动，有时候或者抖动啊什么都有哦。坚持一段时间就过去了，这个也是。下一个问题，练习腹式呼吸的时候，吸气的时候感觉到有点堵，心窝堵，我堵。那一开始刚练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有不适的地方，因为腹式呼吸是鼓起肚子，然后往这个横膈膜往下压嘛，它会让有些内脏它位置开始变化，或者挤到一些内脏啊，心肺脏啊，这个肺。肺往下拉的时候呢也会影响到中间心脏所以会有一点感觉。不过你只要坚持到你自己能忍受的程度就觉得有点不太舒服了，很不舒服了，那就不要再练了就练到那个程度就可以了。每天坚持20分钟左右，早晨坚持20分钟左右，晚上再做，平时也是一想起来做练习腹式呼吸不需要做到很深的程度很深的腹式呼吸是靠打坐来练的不是平时靠这个练，只要平时练的只要做到腹式呼吸就够了不需要很深的那个程度。然后以后打坐的时候呢也不要管呼吸，你只要练成了，自然而然修行的境界上去了，这个呼吸就会变得越来越深。然后吐气的时候呢你不需要故意拉长，就正常吐气，然后呢中间有停顿的时间 这个是在你感到舒服的时候，就一直停着，然后开始有点不舒服了，再呼气，再吸气啊，中间停顿的时间是打坐的时候呢，会逐渐逐渐拉长的，所以，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中间停顿的时间上，而不是你这个吐气的时候快不快的问题啊，吐气你就正常吐气就可以了。打坐的时候呼吸，你不用刻意去管，管都不用管，也不要观呼吸啊。如果你不想修这个观法的话，就不要观呼吸，除非你是一定要修的，一定要修你就观丹田啊，不要管呼吸，按照你的这个节奏来呼吸也就可以了。中间本来就有停的时间，然后呢，停了一段时间就开始想要呼吸的时候再呼吸啊，这个也不需要刻意的控制，你就专注于参一情，或者说观丹田，或者观想什么这个阿弥陀佛的观法啊，前面站个阿弥陀佛的像啊，这种观法啊，不要管呼吸，你这样就够了。下一个问题，75楼，Red Lord。这位没有问，只是说了一下对自己对佛法的理解啊，很好，有这样的理解也不错了。76楼，唯心内起悲心，这位问：十公伦只有在菩萨报身的时候才可以对别人使用吗？法身地不可以带凡夫进去修行吗？法身地可以，现在地藏菩萨就在法身地里坐，他在地狱里打出了结界，在他周围身，他在他身边修行也是相当于。那种虚空轮一样的状态。报身佛是可以做的啊，但是呢，一般你得又有这个缘分，和报身菩萨有这个缘分，而且人家也觉得你有必要做这个时空轮，那个时候才做，因为这个修心和消业是交替出现的，交替要做的，不是说你一下子去跑去那儿，把90年的修为这一生的都给修完，然后再出来消业。一般人是得这样做的啊，就是修心和消业要交替着来，修到一定程度之后，业障来了，那就再消一段，一般是这样的，除非那位菩萨决定，真的在你身上下功夫，然后给你提供极大的加持力，让你先在下边，把达到修为之后呢，再出来消业，这个也理论上是可行啊，就像那个佛直接加持阿难，让他达到须陀洹果的一样，那理论上是可行的啊，但是呢。就看人的机缘吧。下一个问题，《地藏十轮经》里讲地藏菩萨的神通力特别厉害，入各种定能让佛土一切众生。为什么这些事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发生？我初次看这个佛经的时候，在想，既然菩萨这么厉害，可以让众生立即免于种种痛苦，为什么不这么做呢？你觉得呢？为什么不这么做？因为没必要啊，没有好处啊，免费的东西没人珍惜。而且，我们注重这个，大家的自由意志，只有你自己想解脱的时候才教，你自己不想解脱啊，那我们教也没有用。而且自己不想解脱的人也不会认真修行，在他们认为里，这个佛法也不是真的啊。所以，只有一个人真正发心开始要修行找解脱的路子的时候，这时候才会接引。下个问题，77楼三才。这位问他母亲喜欢做媒人，说媒啊，我母亲她这种事情做的太多，是不是不太好啊？的确不太好啊，至少我们学佛的人是不做这种事儿的，在佛法的戒律里啊，出家人是不说媒的，不劝这种事情啊。就但是呢，这个对于在家人没有说提一个这样的要求，但是呢，既然不让出家人这么做，佛是这么要求的，那肯定是因为这个是在造业嘛。不管你牵的是好线还是不好的线，总的来说就是让人对这个轮回内的一些事情产生更大的执着的事情，所以我们就选职业的时候呢，也得好好看看，有些职业是让人更加的沉沦于轮回当中，有些职业是往好的方向走的，就是往解脱的方向走，就是让人学好的，有这样的职业你得先好好分析这个啊。比如说，像有些职业是像医美这种职业，让人，给人整个整容，让他变得更漂亮，然后对这个世界产生更大的执着，通常喜欢美的人，他也有其他诉求，我想试图用美色去达到什么目的还有什么攀比的那种心理等等，这种医美的这种技术肯定是让他在这方面产生更大的执着， 所以这个职业本身就不是符合佛制的这种往解脱方向走的职业。还有什么拍婚纱照啊，这个也是让人更加喜欢炫耀啊什么的啊，那种就是虚荣的啊，加强人的虚荣心的这种职业啊，所以对人不是都不是很好。所以从事这些让人沉沦下去的这些职业的人，他们的命运也不是很好，后边都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那么说回来，这个说明也一样啊，这个佛是想让大家啊放下这个凡夫之间的爱情和淫欲，但是呢，这个夫妻结为夫妻啊，这种事情本来就是那种事情嘛，你懂得的哈，所以理论上是不好的，能不做就不做嘛。下一个问题，78楼炮音，这位问的是肾脏捐献者，虽然人去世了，但是这时候取人的肾脏也会给逝者造成痛苦吧？如果这个捐献者是自愿的啊，他在死之前已经立下这样的遗嘱，我愿意死后我把脏器捐献，那就是另一回事，这是他的愿望的话就没有事儿。如果这是强制的，或者说违背他的意愿的啊，这样的话就有事儿啊。这个尸体，人的尸体，就算人死了还没有离开，至少24小时没有离开啊，这个时候还会感到痛苦。哪怕离开了啊，他这个后面的投胎还没有完成。没有完成这个下一轮投胎的时候呢，你对这个尸体做什么，他那边知道他还是觉得很不爽，因为毕竟他是他的身体嘛，所以我们叫入土为安，入土为安，入土是就是把他正重的已经安葬了，给他这个人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啊。如果暴尸荒野，哪怕过了好几天，他应该就走了，已经脱离了身体了，但是呢，这个对身体肉这个尸体的不妥善处理，让他产生很不好的情绪，是吧？这个你懂得吧？啊，所以说这个器官捐献也是自愿的人可没事，不自愿的话啊，肯定有事了，就不要做这种事情啊。下一个问题，空谷琼音，这位说他的考核过了啊，我也祝贺你啊，祝贺你考核过了，很好。下一个问题，80楼欧米达 H。这位问，是不是每日坚持不懈的修行是最佳途径？是啊，哪怕你不讨论什么这个修行对与不对啊，什么的功德大不大，修为进步多不多，只要你修了这个时间段，至少你这个时间段没有去打其他的妄想吧，或者说哪怕是你一边打妄想一边念经，那起码你坐下来这个一两个小时内专注的去做了啊，一边打妄想一边念了经了，那起码你也没去干别的事吧。那这样的话对你来说就是对这个走向解脱的这个方向还是有所进步的啊，总比做一些坏事或者说一些让你在这个世界产生更多执着的那些事比那些事是要好得多啊。所以只要坚持做，每天坚持修行，不求达到什么境界啊，不指望这辈子达到某个境界，或者到几岁的时候一定要怎样啊。在这里也有很多人是想赶紧进入禅定境界啊，你这种执着本身就是给你增加更大的负担，你就做着做着修着修着，哪一天就自然而然慢慢的就自己就进去了，你来的是这种境界来了，你就坦然接受，也不用太高兴，你就正常的接受啊，那就够了，你也不用特意的去强求什么境界快点来，这样的话反而更来的有可能更慢，甚至是也有可能招惹一些不太好的东西。下一楼，81楼随意的蚂蚁，这位贴了一个 YouTube 的人的问题啊。我已经探测到眼球的筋膜，就不能再前进，为什么？你看他说的话啊，他说什么打坐一两个小时，首先他说打坐一两个小时，然后是进入禅定和内观，最快是20分钟、你觉得一两个小时能入定吗？然后他下面又说整个身体没感觉，但是又问眼球探测到眼球的筋膜，那你是怎么探测的？是不是有感觉啊到底有没有感觉啊？正常情况下两个小时如果你是真的已经是修到4个小时，或平时已经达到了之前已经达到了8个小时12小时这种禅定境界可以轻松的入初禅的人，那么打坐的时候可能不需要打坐4个小时，就可以几分钟内就可以进入初禅。但是如果你没有前面这样的修为，只是慢慢打坐达到了2个小时，说你入了初禅，我相信这只能算是入境啊，就是欲界定，只是入境而已，你自以为是出禅啊，所以让他去好好看书啊，第一本书第二本书都看看，然后按照4个小时来以这个来标准 还有前面要灭尽淫欲，这个要需要修到三禅啊，不是那个做到3个小时左右，三个身体发生第二次变化，而且要有百日筑基的这个过程，必须不懈，不懈达到百日以上的时候，身体发生第二次变化，然后才是初禅，然后才是真正没有身体的感觉。你之前感觉没有，那只是可能感觉稍微轻微了一些，但是还是有，所以才想着什么眼圈啊，还有肩膀宽度啊这些问题。你真的彻底放下了身体的感觉也没有了，那根本不会去关心这些问题的。下一个问题，82楼金熙，天人把福报享尽以后可能会直接进入三恶道，那天人的命运不是编剧菩萨编写的吗？啊，这个天人的命运基本上不需要编写，因为那边没有什么所谓的命运啊，那边是纯享福的啊，那边也没有人造恶业，那有必要写什么编写命运吗？他们就是纯粹的享福的啊，就好比你在这个你在人间里干了很多的活，赚了一些钱，然后呢拿这个钱去做一趟豪华游轮啊，里边全是享受的东西，没有什么让你去干活啊，什么有人欺负你啊，所有人都捧着你，你是顾客吗？你是上帝吗？啊，这样的一个好的环境。所以这里有必要写什么编写命运吗？啊，不需要的。天人是可以自己结束天人的命运，然后再投胎到人间，他有这个自主权，觉得差不多了，自己想去宵夜了啊，就可以主动去申请，然后呢在天人的世界死亡，直接投胎到人间，他是可以这么做的。但是呢很多天人是不愿意轻易的下来，因为下边世界很脏乱差。你就好比这个人间最好的国家啊，最发达的国家里，你是一个大富翁，过着非常舒爽，然后呢现在要去像什么印度啊、孟加拉国啊那个贫民窟里去生活生活一辈子几十年，你能轻易的下去吗？这还是在我们这个世界纬度上贫富之间的差距，天人和我们这个世界纬度都不一样。如果你能进入深定啊，哪怕是初禅，别说出产哪，不是入境啊，你在那种入境的状态里，没有文字妄想，也没有起命运，身体也不同，很静静的，很舒爽的那个状态里，一旦修的时间长了，慢慢会对这个状态里产生就是执着吧，啊，也只能说执着了，就对这个状态已经很入迷了，然后就不愿意轻易的出来。所以一个人宵夜啊，哪怕是菩萨也好，阿罗汉也好，他来到人间，他开始要宵夜的时候呢，不得不把修为降低一些。如果他一直处在四禅或者无色界定的状态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正常宵夜了，因为那个时间那个状态里就一直处在很高状态，对这个人世间是一种看法就不一样啊，这个世界认知就会颠倒过来，他认为那个境界是正常状态，我们这个世界是很痛苦的状态，所以不愿意下来，不愿意进入到这个世界，从那个世界往这儿看的话，就是进入一个噩梦的状态，很恐怖的梦境里。所以说很多天人是不愿意主动下来的情况下呢，那只能等到这个业报消尽了，然后消得够彻底的话，直接堕入到下三道啊。所以上边也有一些机制啊，这个天王是通常都是再来人担任的，所以他们会提醒啊，而且天人绝大部分是信佛的，虽然说是信佛啊，但是有没有大菩提心又是另一回事，愿意主动消不也又是另一回事啊，只是信佛而已啊。所以上面会提醒他嘛，你的福报差不多了，你该下去了啊。有人呢就不听啊，会提醒几次也不听，那就等福报消耗了，那直接自己下去了。如果提醒的时候听了呢，那就他就有这个主动权，主动结束，然后带着一定的福报，还剩下那些福报到人间还是富贵人，还可以修行，还可以去做很多善事来积攒福报啊。有些人就是愿意这样下来的啊。天人在天上单纯的消耗福报有什么意义呢？意义是自己决定的啊，不是你决定的。你觉得有意义，那就是你的生命的意义啊，不是他的意义。他觉得他有意义，那就是他的意义，所以不用管什么意义不意义啊。你也可以说修佛的人都没有意义，那我们自己修佛，我觉得这样做是最有意义的，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那别人眼里，我们这些修佛都是神经病，都是肯定脑子有问题了才干这个，是吧？所以意义都是自己决定的。下一个问题3啊，这位说哈。太师部说，向观音菩萨求愿时要先做功德，或者为了对冲一下恶业也要做功德，可是只要做功德是不是就得又结心缘呢？为什么不从业书里挑选一条善业去直接修改命运剧本， 这样是不是可以少结点缘啊？那这样说吧，啊，这你这个是相当于那个何不食肉糜，你这样的话一样，因为你没有那么多善业了，你投胎到人间能做一世善人，或者说一世这个好的国家里好的环境里接触佛法，这可以说基本上把你的福报都消耗殆尽了，绝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所以在我们这个国家这样的环境里也有很多穷人，他的福报已经到顶了，到这里已经到顶了，你还怎么拿出什么福报？你但凡还有福报的，你说不定就上天了，或者说比你现在更富贵了。全国有那么多人，一年收入什么50万以上的有几十万人，或者100万以上的有几十万人这样的说法吧。这14亿人里，一年收入100万以上的人有多少？你网上查一下。还有论什么官位，那看国家啊，有多少正国级干部、副国级干部？什么省厅级、正厅级、副厅级，这些干部在14亿人口里占多少人？你查一查他们那个福报啊，他们这个人口人数啊，但凡你能来到人间，基本上你把以前的那点福报基本上都带来了，已经是你就都拿不出更多的了啊，所以啊说只能是做更多的福报，行更多的善啊，就是拿更多的功德，做更多的功德来去换了，而且你也不能全部拿去换啊，全部拿去换这辈子的功、好事，还得留一些，再去下辈子啊。如果你下辈子不能直接解脱或者去往生极乐的话，你还得再去下辈子，所以你做的功德还得留着点，省着点用哈。关于不结心缘的问题，这个也说了，已经说了很多遍了。如果你是再来人，菩萨级别的啊，八底上级，哪怕六七底啊，总之你的菩萨级别很高了，那你的功德福报巨大。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拒绝再结心缘，只要消掉业就可以了。但是对于凡夫来说，已经造下的恶业很多很多很多，而福报又少哦，所以不得不再结心缘来做功德福德啊，这样理解了吗？还有下一个问题，人间不成文的规定，祖辈去世后积累的财富将由子孙继承，那是不是以后缘分成熟了，子孙还得还回去？那可能他这个就是属于他的呀。他上辈子可能已经给那个祖先足够多的了，所以这辈子来接受的嘛。所以通常说子女都是父母的讨债鬼嘛。84楼李四挑灯，这位问，在日常生活中我该怎么对待异性？异性就不要对待就行了。我不相信男女之间有什么友情之类的。我是这样的认为的人啊，我不交女性朋友啊，尽量避免和女性接触，就像佛最后的教诲里就说的一样，阿难问佛这个遇到女人怎么办佛说低着头不要看，那么人家主动跟我不要看之后还要不要说话，那如果人家主动跟我说话怎么办？那我只说这些个有必要的话最有必要的话，不说闲话这样就够了所以对于女性也一样，如果是你不想你不想和男性发生什么那些情感之类的话，那不要交朋友也不用来往就彻底的断绝一切关系，就你不主动去找他们只有在工作上社会活动上工作上这做谈工作的事儿你如果是吃饭的话，只吃中午饭，不吃晚饭我都是这样的。我以前也在社会上玩过那么一两年吧也不算玩，就是体验生活吧，也上班工作，我帮助一些女人也是异性同事吧，然后呢她要请我吃饭就我晚上去，我说我不吃晚饭，你要请我吃呢那你就请我吃顿午饭就可以了，而且工作中间的午饭嘛只有一两个小时，你吃完就我就谢谢了这就过去了嘛你但吃晚饭就事儿就多了，晚饭之后又说不定又让你带你去喝酒然后说又让你去送他回家什么的，麻烦事太多，我就不干这种事儿。但凡异性我都基本上不主动去招惹他们但人家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会帮忙，但是呢帮完我也绝不会提任何要求或者什么怎么说呢假装跟他变得熟络了什么的，就是帮忙了那也是陌生人一样的感觉，就是很平静吧，很平静吧在我这里没有和这个人走得近，那个人比较远，这样的关系区别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同性之间呢有朋友所谓的朋友我也说了以前好像上昨天说的吧就是这个 大学后就不会再交朋友，基本上都是带着那种功利目的的。所以真正的朋友是小学、中学、高中这个时间段，最多到大学这个时间段，大家都是纯粹的感情，这个时候交的啊。那么这些人有时候就会找你出去吃个饭呐，跟你说说一些他生活上的问题，因为他也知道我是干什么的，那我就倾听，然后回答啊，然后提一些建议。而我自己的私事，我是基本不说的啊，除非他问了也是，我就说一些。可以说的一小部分而已，我不会跟他们倾吐什么心声，对不对？我的心声不需要倾吐，啊，我和他的上边的那些同在啊，就是和上帝同在的人，我就这么说啊，按照现在西方的说法，与上帝同在，那我是和佛祖同在，那我跟他们说什么呀？所以我就从来不向什么周围的朋友透露什么心声之类的，啊，所以他们觉得好，和我觉得很亲近，但是呢，我又从来不提我自己的事儿。所以他们某一时间段就是感觉到啊，这个人和这个人相处舒服是舒服，但是感觉不到能走得比较亲近一些。很多人都这么说，以前寺院里的时候也是那么说的啊，好像人与人之间有一种走近的方式，就是互相吐露一些自己的小秘密啊，或者自己的缺点呐、啊，以这种方式，哪怕是在前面放个屁啊等等。但是我这个人就没有这样的事儿。啊，所以你求我帮忙，那我尽量帮忙，哪怕你和我关系不太好，啊，只要不是仇人，那我还是会帮的。然后呢，你有什么心声，我跟你说一说，我也会听，而且我还会保密啊，我尽量啊提供我在我的境界上能提供的好的建议，然后我也会替你保密。但是呢，我自己绝不会说我自己的什么基本上秘密啊什么这些个。那如果我决定说了，那肯定是后面有一些个啊传法的目标吧。我是这样的人啊，所以说。你想在同性当中这样的话，那么他向你倾倒情绪垃圾之后，那你就当做倾听者，啊，你不要把这个完全拒绝，这也是一种情绪上的布施，但是呢，你不要去诉说你自己的事儿，你跟他们保持这个线就可以了，啊，他找你，你找你什么啊？一般两个朋友之间最好是一个一起娱乐吧，还有什么共享秘密啊等等，啊，秘密不共享，也不参与过度的娱乐哈。如果偶尔去看个电影，这倒是可以哈。但是在这之上，一起喝个酒啊什么的，一种放纵的那种娱乐，都不参与啊，这样保持一定的距离啊，这样就可以了。还有你在工作上，如果是已经24岁了，那出来开始工作了，那么工作上那就只做工作的事儿啊，只谈工作啊，不谈别的，不谈私事，也不谈其他的什么啊，参与娱乐之类的事情啊。啊，那个什么什么团建呐之类的地方，能不去就不去啊，这样就够了。关于第二个问题，什么淫欲的梦考啊，那就算是吧，你说的算是吧，啊，你在梦中都能拒绝，那已经很不错了哈。啊，第三个问题，你说用删除微信的方式跟人绝交了，我觉得这个不是很理智、很明智的方法，但是已经做了就做了，你也不需要再道歉。如果你是。欠他们什么东西？欠人情啊，什么欠钱呐、啊？这个再这样删，那就是有问题。但是呢，你也没欠他们什么，那无所谓了。那他们也知道啊，你是不想和他们交往，所以这样结束了。如果他们是还主动来要求你解释为什么这样啊，那再另说。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要求，那就算了，这也谈不上造恶业啊。如果你没欠他们什么，那就不算造恶业啊。啊，还有以后就不要以这种方式绝交。只要你不主动找他们，你自己不主动找他们，他们找你说什么，你就当个倾听者。啊，一年请你出去吃个一两次饭，你就出去参加一下。但是你不主动去找他们，说你的秘密啊，什么你的烦恼啊，这些不提，你只做当一个倾听者，这就可以了。然后他们会到一段时间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发现和你这个人。没有办法再亲近了，他们自然而然就不会更多的想着和你怎么样了哈。下一个问题，普通人85楼，你说在寺庙门口遇到一些人要给你算命求善缘，那都是话术，你不想算你就拒绝就可以了呀。这个有啥好难拒绝的？你直接拒绝就可以了嘛，还怕什么伤他的自尊？直接拒绝了又怕结恶缘，他在那个地方每天会被拒绝很多次。他们已经很习惯了，那个不算什么，伤他们啊，这个很正常。你不愿意上，你就不算呗。还有，你给他们一两块钱，反而是在侮辱啊，人家又不是要饭的，人家是靠技术活的，人家那个是技术活，靠本事吃饭的。你给他一两块钱，那不是拿他们当要饭的吗？ 这个反而是侮辱啊，正常人反而不会接的，你这样给他们，他们反而会生气的，正常人。第二个问题，真的往生的话，最后是不是不会得恶疾？有些老朋友学净土很多年，最后癌症晚期走了，这种是不是不太可能往生？啊，恶疾是有可能有，但是看他死的时候那个状态啊。有些人得了恶疾，但是不痛苦，啊，死的时候也医生给的那个死亡证明也是因为什么病，但是呢，人家就是不痛苦啊，看着很不痛苦。啊，像我父亲21年去世的时候，也是我给他做了很多功德福报，他都不信佛，啊，到死他都不是那么很信的，啊，只是不反对而已。然后呢，我的死之前，我做了很多功德，问他，一直在问他，你痛不痛啊？哪里痛不痛啊？他一直说哪都不痛，而且表情上看也没有那么很痛苦的挣扎那种状态啊，嗯，所以说能走的啊，舒服一些，不一定代表肯定能往生，但是至少这辈子能，死了之后呢，还能去个好的归属，在人道还是能去的，啊，所以就看死的时候，哦，他的状态怎么样，他痛不痛苦这个问题，而且就算不痛苦啊，也不一定100%往生啊，真的是往生的人，他可能是之前就已经知道了，嗯，知道自己的时间啊，然后提前做好准备，这样的大概都是能正常往生的。还有通常你说的这个横死的。啊，横死的一般是往生不了的啊。这个横死的业都是杀生带来的嘛？他既然是横死的，那大概率是杀生，不是善终啊。啊，如果你病了病死，那也是一种杀生的果报，也有可能是。但是横死和病死它不一样哈。啊，横死是像这种车祸之类的，啊，它是这个杀生的程度是故意的，往往都是故意杀生。而病死是有些时候呢，它是这个杀生并不是故意的而已。啊，也有可能是，就算是故意的，他也觉得那个动物是可以杀的，有这样的观念哈，在那个社会里，那个时间段里是可以这么认为的，就是杀动物很正常。比如现在也有很多人觉得杀动物很正常嘛，但是这个通常这种横死是杀人的，杀人结果人家就已经这种方式来报复哈。还有一些个动物，它有灵性的动物也来报复的时候，以这种横死的方式报复哈。下一个问题，心脏病从业的角度来说，一般是什么恶业？心脏在五行当中属火啊，所以火气大，尤其是恨啊，容易恨的人，喜欢恨别人的人啊，他让他去干坏事还不一定能干得出来，但是心里一直见这个恨他人，怨恨啊，这个是容易产生心脏病的，甚至还会影响到下一代，所以尽量少恨，还有这个发火，还有怨气啊等等这些。负面的情绪会容易产生心脏病，还有再往前看，就是前世的一些业的话，就是心脏病往往是夺别人所爱之物，夺了别人非常珍爱的东西，这样的人这辈子，有可能就带着这种心脏病啊，然后呢，在这辈子受了一些果报之后，他能放下的话啊，反而这病就好了啊。比如有些例子，他本来就先天心脏不好，然后也容易恨，但是呢。他被某些人抢走了他非常心爱的东西，之后呢，他遇到一些个高人啊什么的啊，给他说服了啊，把他给点化了算是啊，然后他自己放下了这个事儿，之后这个本来这个他自以为这个被夺东西也被抢这个东西和这个心脏病没有关联，他只是这个人帮他说服了，就是这个用佛法的义理让他。放下这个被夺这个事儿，然后他可以稍微放下这种，不好的情绪吧。结果呢，他先天性的这个心脏不好的问题也慢慢就好转了。这就是因为他这个先天带来的时候，就是因为他的这个业嘛，所以说尽量不要去夺人所爱啊，不管这个爱到底是人也好还是什么物也好哈，别人非常喜欢的东西就不要去抢，也不要伸手要哈。86楼日月明，这位说在一个奶牛场工作啊，做一些比较违背他意愿的事情，就是有可能和杀生有点关联吧哈。啊，这个很正常，这也是你的业，你就这么想就可以了啊。业该消的时候就会结束啊，不用刻意的去拒绝，你就在那个环境里心里默念佛，然后给他们就心里想着帮他们结佛缘，然后给他们还。这个一些功德哈，回想一些功德，这么想就可以了。我有一段时间，在一个鸭毛厂工作吧，就2个星期，我就是在那里， 可能是我这辈子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啊，虽然出来玩的时间可能有大概一年半左右吧，然后去上山了，然后山上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又下来宵夜，又待了两年，那个时候基本就没啥工作哈。那之前有一年半的时候就我干了几个工作啊，其中有一个就是在一家鸭毛厂，就是把那些个鸭毛啊，带血的鸭毛啊，那个机器里洗完，然后再烘干，然后打成那种可以装进衣服里的那种状态啊，或者鸭绒被里的那种状态，然后装麻袋，哎，这样子。而且这个工厂里管饭的时候，那工厂旁边就是鸭肉加工厂，那是一条龙服务的，就是从鸭的养殖到屠宰，然后拔毛至鸭毛加工啊。他们一开始我进去的时候啊，他们还说啊，那边那个鸭子加工鸭肉加工的那边，那边更缺人，而且那边工作很简单啊，就是把鸭子拿起来，把两个脚挂到那个机器上，然后呢这个机器就过去烫，把那鸭子活鸭给啊烫进去，然后拔毛啊，然后就切开切肉，这样加工出来的。所以我就拒绝啊，我就不去那个，那他们就给我安排到那个管鸭毛的，就是鸭毛加工的地方，然后在那里干了两个星期。而且食堂里有很多鸭肉是几乎是什么，你周末都可以带好几包回去，就随便吃。在那样的环境里，我也就只是心里想着啊，我得帮他们吧，啊，就是多念佛回向给他。然后呢，这个也算是一种经验吧，人生经验。体验一下他们是怎么工作的，还有看看这个生死无常的生命啊这些看一看啊，然后就过两个星期就出来了啊。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段经历是好的啊。还有那个时候还认识的一个大叔，他对我帮助很大啊。他想介绍我去什么鸡的搞鸡的什么工厂啊，还是什么养殖业吧啊，然后想介绍我去那，他以为我不愿意去鸭毛，那就再去找个别的工厂嘛。啊，他还想介绍我，他的工厂还是个杀猪的工厂呢。所以就去了各种地方，才体验了各种生活吧。所以说这个也是你的业，业见的时候自然而然就出来的。因为你自己已经不愿意待在这里，但是周围环境把你逼到这里来的时候，但就是你的业，然后忍一忍就过去了啊。你现在能做的就是多念佛念经回向给他们哈，啊，帮他们结佛缘，这样就可以了。第二个问题，参思情的问题，你就平时啊，不管是打坐的时候还是平时的时候，继续抓着那个思情，这样就对了啊，不需要想那么多。你现在好像胡思乱想很多啊，你只要抓着那个若有若无的那个思情，一直带着就可以了啊，不用想太复杂的问题啊。然后有大愿，有往生的愿就可以了。太竹院，你几岁了？我就想问问你，你到底几岁了？可能是二十出头吧。刚大学毕业，成都是这个吗？那个大魔王不是我啊，他也没有暗示过你，是你自以为是吧？你自以为怀疑吧？你这么的那么怀疑而已，他只是可能说话的风格有点像我而已。至少不是我啊，我没有在里边说那些话啊，而且我也没有第二个什么号哈，也没有加入什么群，只有一个就管理员群，而且我平时也不闲聊。也不说话，平时基本上那个管理员群是平时一个月基本没人说话啊，只有到了那个一个月该我上线的时候才会上来发一些东西啊。所以就把注意力从他身上挪开，我相信他也是好意想提醒你，让你赶紧放下你现在那种状态啊。还有就是你的各种你所说的全是就是出禅前的那些个境界吧。就是有关淫欲的境界啊，要么就是杀人的境界，被杀的境界，要么就是淫欲的境界，就这两种啊。你要进入初禅，把下三根暂时熄灭，那下三根最重要的是这生根触觉，淫欲也来自于生根触觉，被杀也是生根触觉，所以你想暂时熄伏生根触觉，然后进入初禅的境界，那要么就是来淫欲，要么就是被杀的各种梦或者各种境界啊，所以你就要放过这个啊，放下这个就过去了。你一直抓着这个，你就过不去。所以你看，这个万心上师说的对呀，你只要放下就可以了。你进入状态的时候，开始你觉得你自己在享受这样的状态，那就是抓着这个，那就更过不去了。 然后呢抓住阴鱼多了就会堕入畜生道，尤其是像某些鸟类啊，鸟类这个做得非常快，爽得非常快，那么很多鸟类都是这样的啊，可能就几秒钟爽一下吧啊，那种鸟类很可能会堕入啊，你只要沉浸在这种快感上就会堕入这种畜生道有可能啊，所以赶紧放下，然后先了解这就是生根触觉的感觉，你要修行就是要把这个生根或者说肉身啊彻底放下，那么六根境界我都得放下啊，有这样的心念啊，这个理论上要通，然后有这样的意愿，然后呢打坐的时候呢有这来了这样的感觉，你就观察，只是以观察者的视角来感受它，观察它，而不是对它产生更多的执念啊，这样就过去了。然后打坐要超过4个小时以上吧啊，你现在是2个半小时开始有这样那样的感觉，那么加到4个小时的时候呢，要么一念之间就进去了啊，要么你可能走歪了，就一直处在这样的状态。进去的话身体就没有感觉了，没有感觉就没有淫欲也有什么快感了，这些都没有了。然后就是这个身体的气充满的时候呢，也会有这种淫欲上快感的感觉啊，身体气充满，所以那个万心上师说让他去干活，这也是一个道理，就是让把气泄掉。还有就是磕头也会泄气，也会消耗一些气的，不是泄啊，我只能应该是消耗掉一些气力啊。这个做爱泄的气和消耗气力是不一样的啊。运动消耗气是就像汽车用跑的方式把汽油消耗掉，这是运动啊。但是呢你用做爱的方式泄掉了，那相当于直接从那个油桶里抽汽油一样啊，这个是抽得很彻底。不是量上，这就是对你的整个身体来说都是消耗的很大的。所以应该是用运动啊什么干活啊这种方式啊。如果你是直接能做到3个小时以上，达到4个小时的时候呢，你身体会把这个气给这样运转过来，然后转换成能量存下去，然后进入禅定。但是呢你一直处在2个半小时左右，那么气长的程度很大，但是你不能把它转换了。应该说是这个炼精化气这个做不到了啊，就是没有做到啊。炼精是做到了啊，就是精比较多了，但是呢它不能把它化成气，这个时候你会处在那样的状态。男人呢也会一直打坐2个多小时，但是不能达到3个小时以上进入第二次这种修复身体的状态的话，它只是气这个精满得很快，然后呢一直泄，可能两三天就会泄一次，哪怕是40-50岁、60岁的人，一直每天打坐2个小时左右，然后1天2坐啊，这样打坐的话，他不能把炼精做到炼精化气，只是气多了，然后呢，他就会泄啊。这样的人我也见过啊，有些人说他打坐10年、20年了，但是一直在泄。我问他你打坐多长时间，他说每次就是2个小时，早晨2个小时，晚上2个小时。我劝他以后就晚3个小时、4个小时这样增加，你把它给气给化掉，炼精化气，然后吸收啊。你呢也是一样，现在只是在那个2个半小时左右，那么就这个精，女人的精多了，然后就开始出现这种淫欲上的快感啊之类的，你不能把它化掉，那会一直处在那里，而且有可能会泄。然后呢你应该是多打坐，把时间加长，然后磕头打坐，这个继续做就可以了。还有你怕，如果是你怕什么附体，那么楞严咒背熟啊，你一旦感觉有什么东西来了你就背就可以了啊。打坐前你可以背一两遍，然后呢打坐之后再背一两遍，然后就做个回响啊。你只要持续背的话啊，一般情况下不会来。还有你的心愿也很重要啊，你既然说你有同体大悲心，但是你又追求什么名啊利啊什么群里的一些职务啊，感觉不像是有同体大悲心的人。有同体大悲心的人是不会追求世界的名利，事情来了那就认真做不是自己的不会去抢交给你了你就认真做你现在那个身份你就认真做给你的工作就可以了不会去想着什么给叫做颠覆性的改革之类的这个没有用好了这个问题你的问题就回答到这里吧。